各位弟兄姐妹啊，各位朋友，下午好！愿主的平安常与众人的同在啊！今天唱了那么多的圣诞节的诗歌哈、啊，非常有这个的啊，圣诞节的一个的感觉出来了。其实我今天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些的挣扎啊，因为圣诞节要到了，那其实我很想讲这个圣诞节的关于圣诞节的信息。但是呢，因为我们过去这几个月我们都在讲这个以弗所书啊、又快到年底了，那我又想把这个以弗所书把它讲完啊、所以呢在这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的挣扎，究竟我要讲什么好。后来我还是决定是把这个以弗所书把它讲完了，否则的话到新年开始我要一个新的书卷要跟大家来去分享。所以今天要把以弗所书最后的一段好跟大家来思想，那么下个星期才跟大家来思想有关耶稣基督诞生降生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还是把以弗所书最后的一段第六章从第十节到二十节我们把它看完。Ephesians chapter 6 from verse 10 to 20。Ephesians chapter 6, 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来从第十节看到这个二十节，在教会圣经后面的部分，新约的部分，教会圣经是173页，Ephesians chapter 6, 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哈、从第十到二十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从第十到二十节，找到之后我们一同啊，把这段的圣经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我们一同来思想以弗所书最后的一段的保罗的信息。我们一起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俗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在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解空，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又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这口才，能以放胆开讲福音的奥秘。我为这个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这是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最后的一段的提醒。可能你会觉得为什么保罗突然间讲这样一段的话呢？在结束之前他把一个好像一个跟前面一点点好像没有太大相关的一个的事情放在这里。因为在前面我们刚刚看到第五章，我们发呆的时间，我们上个月哈，我们提到家庭的事情，夫妻的关系啊，一个怎么样的幸福的家庭，在神的带领安排的当中，我们讲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又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好像我们讲的时候，突然间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却提出这样一段的圣经啊，我们都将看过去的时候感觉好像是跟前面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并不是保罗的思想 不连贯啊。其实保罗的思想是非常的连贯。其实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开始，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救恩的里面，我们突然间白白的，好像突然间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我们过去是与神是对敌的，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但是第一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突然间这个身份改变过来了，我们被称为，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那如果我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说哇，非常感恩，我们突然间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现在却是神的儿女。但是当我们读到第二章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就提出一个这样的想法，这个说法，他说当我们从死里面复活，因为他形容说我们这个接受主的人，实际好像从死里面复活一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他说当我们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之后，我们要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世界，一个什么，一个是与这个世界对敌的这样一个状态。这言间告诉我们，我们进入了这个的信仰，进入这个与神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世界就产生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的矛盾。进入一个状态是说，我们与这个世界，与这个怎么说呢，与这个天空掌权的产生这个争斗。那接下来呢，刚才我们一直读过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四章讲到，我们因着信之后，我们从一个旧人变成了一个新的人。从这个旧人变新的人过程里面，其实你知道吗，基督徒是进入一个争斗斗争的一个的状态。你说怎么会呢？我们信耶稣不是有平安吗？我们信耶稣不是一个有神的赐福吗？为什么还要在争斗呢？其实这争斗不是外在的，争斗是内在的。当保罗讲到我们从一个旧人变成新人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事情的角度，突然间改变过来了。过去我是这样看的，现在我是那样看的，突然间有个不同的改变的时候，保罗说我们是进入一个不可逃避的，逃避不了的一个的争斗的里面。可能很多人曾经读过保罗的一段的话，是在罗马书里面，我相信有很多人很认同这句话，我不知道我读出来看你认不认同哈。他说哈，保罗是这样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曾经立志为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所以呢，我去做呢不愿意做的恶呢，我里面就好像有一个的两个的律在那里争斗。那这是保罗信了耶稣之后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把一个很真实的基督徒的经验放在我们面前。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没有挣扎。我告诉你，你还没信主之前，可能你的挣扎比较少，没有什么太需要挣扎。但是信了主之后，我告诉你，突然间你的挣扎都多了。为什么多了？因为当你信了耶稣之后，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突然间有两个不同的价值观放在我们前面，我们要选择要做什么。我告诉你，这个选择很痛苦，这个选择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好像保罗所说的，我立志为善，我愿意做好的，但是却做不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的矛盾也好，一种的张力也好，一种的挣扎也好。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说哎呀，我很喜欢圣经里面所说的啊，我要去爱人啊，我要去帮助别人，我要做好事。但是当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当你要去爱人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困难在哪里？如果那个人很可爱，当然你爱他一点困难都没有。哇，他又美又漂亮，哇， 又跟你温柔，又对你很好，你去爱他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那个人对你非常的藐视，每天都给你黑面来看，每天都瞧不起你，每天都在那里针对你。约后圣经说你要去爱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挣扎。我告诉你，真的有挣扎的。不要讲那些敌人，家里面的人都不容易，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有很大的挣扎。所以保罗说，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人生的时候，从一个旧的生命进入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是很好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你要面对征战，你要面对一个逃避不了的一种的斗争在当中。这个斗争让你感觉到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困难，但是是必须的，但是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的挣扎，我告诉你，信仰对你来讲不会产生真正生命改变的一个的情况的出现。接下来就是 coming 这个 week 就是 final week， 是不是？学期末了，最后一个星期了，要考试了，要交功课了， paper 都一大堆要丢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挣扎。你说有啊，我挣扎不知道怎么写 paper， 我不是说这个挣扎。我的挣扎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要面对的是我选择什么。我明天要考试，我今天还有很多书还没读，那我今天要不要来崇拜？你知道这是个挣扎，这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挣扎。因为从我们的价值观来看，我告诉弟兄姐妹，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做学生的，我们一定要读好我们的书，要用功读书，不要偷懒。我常常都说，做基督徒之后不能够偷懒不读书啊。但是常常我们在面对信仰与我们所面对的 duty 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挣扎。究竟我是要来崇拜好呢，还是我用来读书好？ Final week 一定有挣扎，这个是一种挣扎，一种挑战。这当中你说什么价值观的取舍，哪一个重要？那你说我时间就是那么少了，我用了这个就没有那个，那怎么办？这个就进入另外一个的题目，说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的问题了。究竟我花了这个时间来做这个事情，我有没有相信神会让我在别的事情上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呢？这个是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信仰常常在那里挣扎的一个的事情，我们选择什么。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之后就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困难，不是。反而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你要一个心理的预备，你会面对一些的选择，一些的挣扎，一些的挑战，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最后的时候他说，还有末了的话，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你们要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你们要好好的知道你为什么你要过这样一种的人生。当我们读前面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好像没有像太大相关的关系哈，讲到夫妻关系，讲到儿女的关系，讲到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我告诉你，如果保罗说有属灵的征战，你知道最大的战场在哪里？除了自己的征战之外，自己里面的哪种的选择的斗争，自我的一种的选择的斗争之外，你知道一个信徒最大的属灵的征战的战场怎么说？战场在哪里呢？保罗在讲这段之前，就是要先提出家庭、夫妻关系、儿女的关系、工作的关系，其实很有意思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这些的地方却是我们常常信仰最大征战的一个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没有，你信了主之后，可能对你最大的挑战可能是你家里面的人。当你信仰之后，可能对你最大的要求是你家里面的人。当你信仰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可能你在工作上所提出的挑战非常的非常的多。所以保罗前面先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过一个夫妻关系的生活，做儿女父亲与父母亲的关系，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在主里面调好这样一种的观点。接下来他就提醒我们，我们要面对属灵的征战，而这个战争的场地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那些的地方的里面。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究竟这个战争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战争。上个星期因为我以前教会一个的的老姐妹过世，我就天天将回去要参加她的丧礼。然后当我回去加州的时候，好像忘了我是星期四回去，但是好像星期三还是星期二，我忘了 exactly the day。在加州突然间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对的夫妻拿着枪开着去个地方，就开枪杀了一些的人。所以当我回到加州的时候，打开电脑也好，看着是新闻也好，来来去去都是不报道这些的这个案件这个发展的情况。里面提到一些的事情，就是说现在他们美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恐慌在当中。什么恐慌呢？那过去他们知道的敌人是很清楚的，他们要去打仗，他们知道敌人是很清楚，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多的军事的一些的预备。那现在呢，他们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究竟敌人在哪里，可能随时都有这些恐怖分子的出现，所以他们突然间有一个将一个的感觉，就是说突然间他们不知道，好像四周围都有可能发生这些的恐怖的事件发现。哎呀，我当我读那些新闻的时候，有一次我读到一篇讲到说，过去那个奥巴马一直都不承认啊，这些是恐怖分子啊，用别的一个形容来形容这些的人啊，最近他才无可奈何的要承认这些是恐怖的分子，恐怖的活动啊。那我在想一个事情，如果我们打仗，敌人是谁，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不知道你觉得你会打胜吗？美国现在害怕就是害怕这个事情，他不知道敌人是谁，不知道哪些人是他的敌人，所以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防备这些的攻击，这些的恐怖的一些事件的发现，所以非常的惧怕，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保罗在这里讲完那么多的事情之后，最后他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之后，我们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究竟我们的敌人是谁，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敌人是谁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打。为什么？你打什么？敌人是谁你都不知道。所以保罗这里非常的重要的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跟谁来打仗。所以从第二章开始，他说我们现在与谁打仗呢？是空中掌权者，是掌管着一切的邪灵。第二章的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这个。然后第六章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第十二节，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保罗一开始就点出谁是我们征战的真正的敌人，让我们晓得不要把这个敌人搞错了。为什么我说把敌人搞错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我们的里面 个人的里面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有这个忧郁症，然后那么重的 depression， 为什么有那么重的罪疚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自己在那里残留着，自己掏不出来？因为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问题是我自己。原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征战真正的对象并不是我自己而已，当然当中是有我人的软弱在当中，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比我更厉害的一位属灵的恶魔在当中来攻击，以致到人才会面对那么多的软弱与失败。让我慢慢把它讲过来。在圣经的里面，你知道如何来形容魔鬼？究竟魔鬼，我们常常说魔鬼就是撒旦，我们就是知道哪个的称呼而已，就是邪灵。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如何形容这个魔鬼、这个撒旦、这个邪灵呢？用一个怎么样来表达这一个的撒旦是谁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讲了几次，记载了几次有关魔鬼他是怎么样一位那个表达。记不记得耶稣当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应该说他受洗，受了这个施洗约翰受洗之后，神就让他去到旷野，那里说40天受谁的试探？受魔鬼的试探。那在哪里呢？他饿的时候，圣经马太福音的4:3有这样一个形容，那个试探人的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叫它变成食物。那个当时耶稣是饿了40天了，禁食40天了，从他的身体的生理的需要，他实在是很饿，他需要食物。所以这个魔鬼来，圣经形容那个试探人的来了，向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这样做。为什么他要这样来告诉耶稣？圣经说他是来试探耶稣。试探的意思是什么？让耶稣不要遵照神的旨意，却按照他的提醒的告诉他的来去做，以致耶稣可以不再伏在神的掌管带领的地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让我们知道魔鬼是谁。魔鬼是那个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引诱我们，来试探我们，来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的东西都是对的不是的，都是合理的，不是对的，都是合理的。为什么合理？耶稣饿了，他说耶稣你把这石头变成食物来吃，非常合理的，饿了你有这个需要你就做这个事情。好，刚才我提到说我们读书了，我们来读书，我们需要尽我们的能力把书读好，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当我明天要考试了，所以你心里面就挣扎，究竟我去参加聚会好还是来读书好？你心里面就有个挣扎，这个挣扎是告诉你，你读书是合理的，你应该花时间去读书，好好读书，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你顺从了，那你就说了，没关系，一次两次不去崇拜没所谓的，不去星期神没所谓的。我不是说责备哈，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能够来崇拜是好事情哈，又真的不能够来哈，神也知道哈。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试探是什么？如果呢，这东西一看就知道是错的，你一定不会去做的。魔鬼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会告诉你那个事情是合理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对的，你应该这样做的。而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你离开神，就达到这个目的了。可能你说不是一次你就离开神，一次再次再次，每一次要选择的时候，先选择你觉得合理的东西，而把神忽略了。 那你就会一步一步一步的离开了神。这个就是魔鬼厉害的地方，他会告诉你这个是合理的，可以做的，是理所当然的，但不一定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这个恶魔不单只是一个试探人的人，在马太里面耶稣更说，他对那个撒旦说，撒旦，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魔鬼是常常抵挡神的哪一位。当我们心目中，当我们说我们要来跟随神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生命的选择里面有很多会常常让我们有意无意去抵挡，不要听从神的哪一种的教导的一种的表达。还有很多，我读一下哈，这些的圣经的形容哈，时间关系我不能够每一个都讲了哈。他说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的8章40节，他耶稣说的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是私欲，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圣经形容这个魔鬼是什么？是一个说谎的讲话，讲假话的一个的人，没有真理，把真理转过来变成一种好像合理但却是欺骗人的一个的事情。而在这个的林后11章14节，他说撒旦是谁？他是装作光明的天使。当我们想到魔鬼撒旦的时候，我们常常被那些电影所影响，我们以为魔鬼撒旦就是很恐怖的，魔鬼撒旦就是那些你一看下去你就知道这个是坏人的那个的形容，其实不是。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魔鬼撒旦常常是以光明的天使，是个非常让人感觉到很舒服，让人感觉愿意来听从他的这样一个的人，这个才是危险。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的启示录里面还有这样一个形容，这个魔鬼撒旦是怎么样一个呢？他说大龙就是古蛇，又名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众天下的。然后呢，他说我听见的天神有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权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因为哪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是魔鬼在最后的日子的时候是被神摔下去是他最终的结局。这里说的是什么？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哪一位？所以魔鬼是谁？魔鬼不单只是说谎，魔鬼不单只是来欺骗，魔鬼不单只是让我们离开了神，魔鬼更是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来控告我们，在神面前来控告我们的那一位。还记不记得在约伯记有个这样的一个的记载，约伯记讲到在天上的情况，就讲到魔鬼撒旦来到神面前来控告这个约伯，他说约伯为什么对你那么好？因为你赐福给他，如果你把所有你所赐的福把它收起来的话，我告诉你神啊，约伯就立刻当面就把你拒绝了。控告是魔鬼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常常做的事情。很多人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可以已经得到释放了，我们再不需要被罪来捆绑了。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做基督徒走走走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偶然我们会失败，偶然我们会做错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一旦有做错某一个事情的时候，魔鬼撒旦会常常用这个事情来控告你。你看 你已经是这样一个人了，你已经这样的不爱神了，你还怎么可以做基督徒？常常在我们犯错的事情上，魔鬼就用那个我们所犯的错误来控告，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好像没有希望了，我们再不能够回到神的恩典的里面，所以离开了神。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的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个，是多厉害的一个，也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征战的那个是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来胜过他。接下来呢，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神所给我们全副的军装，让我们可以抵挡神。啊，我不知道你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你会好像主儿学哈，儿童主儿学那些小朋友一样哈，我们可以说哇，给他们一套这个的军装，这个的衣服哈，给他们穿在哪里哈，觉得他们很好玩哈。那究竟我们读这段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想到什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我们十一节里面说所赐那几个字旁边不是有点点点吗？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这个字旁边点点点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是原文没有的，是这个翻译的，还是说这个帮助我们去明白，所以呢要把这个加上去，让我们可以明白。所以意思是说你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啊，然后在十三节也是啊，那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啊，你点点点的表示原文没有的。那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很多人听见我刚才所说的做了基督徒之后，哇，原来有那么大的征战，可能你还没信的时候，你心里面特人家就提出一个想法，那我不要信了，既然信耶稣没有那么好处，干嘛我还要信啊？我都离开远一点就好了，我不要再去接近这个的信仰啊！我告诉你，你不信不等于你没有征战，只不过是不同的征战而已。信耶稣有征战，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个没有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一个爱的源头。当他拯救我们的时候，他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他并不是不知道的。当他知道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会把全副的军装交给我们，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这个的军装，用这个装备，我们可以抵挡仇敌魔鬼的一个攻击。所以这个军装不是我们自己去那些 Army Reserve 那里买回来的，这个军装是什么？是神所给的，意思是说所有这些都是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的，那是神赐予给我们，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这个非常的重要。当你信了主之后，你知道神要把一个的能力赐给你，让你可以抵挡这些外来魔鬼撒旦对你的无论是控告引诱说谎，所有这些你靠着神所赐的这个装备，你就能够胜过。所以这个征战听起来好像是非常危险，但是我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里面，这个征战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是一个已经打胜仗的一个的位置上。可能你不知道这个事实，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已经站在胜利的哪一方面，我们已经是这一场的征战已经是胜了，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去经历这次的征战。好，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副全副的军装有些什么的东西哈。第十四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哈，十三节就是说你要拿起的意思，就是不是拿起，那是穿上哈，是把这个 put on 哈， 英文就比较清楚了。好，我们是穿上这个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要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已经是得胜了。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着带子束腰。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练功夫的人，还是说一些举重的人，他们举重的人中间这里一定带一条什么，一个腰带哈。那么这个腰带来做什么的？来保护他的腰啊。如果你是练功夫的，你知道那个束腰带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束腰带一束起来的时候，你的腰能够被坚固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够站立得稳了。意思是说，这个腰是让你能够有力量，能够站得定。力从腰起啊，这个腰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这个腰没有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扭过腰的经历。我告诉你，我试过，有时候呢，做东西拿东西拿很重的时候，腰疼了啊。疼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事情怎么样？你坐下来，腰疼的时候，你想会怎么样？起来都没有力。可能你们没有试过，可能没有什么反应哈。如果你试过，你腰疼的时候，你坐下来，你要起来的时候，几乎起不来。为什么？这个腰没有给力，你没办法能够站起来。这里说什么？这里保罗在这里用当时罗马的军队的一个的形象，就是这个图画里面的形象，用来描写一个人究竟我们生命要需要些什么样的素质，我们才能够抵挡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这个以真理做的带子束腰，并不是真的一个带子，乃是真理成为我们能够站稳的力量的源头。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的话。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绝对的东西。魔鬼撒旦，刚才我们提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说谎者，说谎的。他常常把真理颠倒过来了。你知道最厉害的欺骗是什么？最厉害的欺骗不是说告诉你一个假的事情，最厉害的欺骗是告诉你大部分都是真的事情，其中加了一点小小的错误，这个才是最厉害的欺骗。今天中国有很多人，不是中国了，美国也有哈，有很多那些的骗，怎么说呢？骗子哈，骗人的一些的伎俩啊。那些骗子，如果你一看啊，那个都是假的，你一定不会信的。打电话来告诉你的，你的亲人怎么样呢？你会听着，你会害怕。为什么？他讲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好像是真的，所以因着真，你分辨不出什么是假，你就会受骗。魔鬼最厉害就是这样。刚才我不是说了，他跟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把它变成食物来吃着好了，这个是好像很合理的。他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告诉夏娃，你说你吃吧，吃这个果你不一定是。你知道他这句话对还是错？错，但是也是对。他们吃了有没有死？没有死啊。他们吃了这果有没有立刻死？他们还活了几百岁。他们没有立刻死，但是这个死是对的。为什么？他们的灵跟神断绝了关系了。所以魔鬼所讲的并不是完全是否定一些错误，有一点的对，一点的错，在哪里你就分辨不出。保罗说，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必须要认识真理，我们以真理作为我们这个力量的源头，我们才能够抵挡这个魔鬼撒旦。神给予我们的神的话，让我们可以有力量，可以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最终的有价值，什么是没有价值。第二，用公义当着悟心镜， 皆空啊，皆凶啊，那个公义是什么？这个 righteous 是什么？心为什么要保护这个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失去了公义的话，那我们就说什么不应该干的我们都去干了，我们没有个绝对的标准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要把这个公义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保护我们，用和平的福音当着预备走路的鞋穿上。这个和平的福音是什么？ Good news 是什么？平安的福音。福音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这个平安的福音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是走去哪里的。为什么人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方向去哪里，我们是去哪里，去到神哪里去。当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去哪里的时候，我们是在谁的掌管的时候，才会真正有平安。又要拿着信德当着藤牌。信德是什么？信德这里比较难去理解哈，应该是说信服，一种的顺服哈，当着藤牌哈。那么因为呢，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抵挡这个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件都不是来攻击敌人的一个的装备，每一件都是让我们来抵挡仇敌的攻击，我们不是，这是防守，不是攻击的一个的装备。你说圣灵的宝剑不是来攻击吗？圣灵的宝剑可以来攻击，但是也可以来防备。在整段的里面，神赐给我们这些的生命的素质，还是说我们从神里面所得来的一种的新的生命，能够让我们抵挡魔鬼撒旦一个真正的一个的保护。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段哈，18节到20节里面讲到一个得胜的一个的秘诀。怎么样的得胜的秘诀呢？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祷告是我们征战的一个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看到以色列人的征战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征战从来没有一次是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有强大的军队所以他们得胜。以色列人的征战的里面，每一次的得胜都是因着神自己为他们征战而得胜的。当我们看见这个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以色列人第一次面对征战的时候，是约书亚跟这些阿玛利人的征战，在出埃及记的17章里面所记载的。如果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第一次的征战打的究竟是约书亚的武功厉害呢，还是别的？那段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约书亚在山下打仗，山上呢做什么？摩西在哪里祷告？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他举手祷告，下面打仗的约书亚就赢了。当他太累了，举的老人家好100多岁，举手太累了，垂下手来的时候，下面那个山下打仗的约书亚就打败了。整个的战争的里面，不是约书亚在打，是摩西的祷告让这一场的战争能够赢过来。为什么？因为真正胜过天空掌权者的，不是我们血肉之体的人，那是神自己。当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要胜过，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多厉害。很多人以为我们读圣经读了很多我就有能力，告诉你并不是的。你读了圣经很多，你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把它活出来。神要我们得胜的是神自己的征战，不是人。最近我思想这一段以弗所书的时候，我想起一本的书，一个很好的故事。这本书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哈， 直风烈火哈 ，fresh wind, fresh fire， 很旧了哈，这本书应该是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应该是九七年哈，是不是？大概是97年出版的哈，所以很比较旧了哈。但是这个故事里面讲的非常的好，这个作者是一个在纽约哈，他这个教会非常的大，啊，Brooklyn Tabernacle 哈，他这个诗班是非常的出名的一个诗班哈，灌了很多的那个唱片哈，最奇妙的是什么？他们的诗班那个的指挥哈是那个师母哈，他没有学过音乐，神给他特别的能力，他没有学过音乐，但是他写了很多的诗歌哈，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人参加这个诗班，有很好的音乐。他们开始的时候，这个牧师跟师母去到纽约的一个贫民区吧，说一个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在那里开始了一个牧养的工作啊，非常的辛苦。他不单是一间教会的牧师，他当时还要走几间教会哈，来去牧养，因为有些地方没有人愿意去哈，他去了哈。那他教会呢来的人呢，当时都是哪一些在纽约里面一些流浪汉啊，一些地下层的一些的人哈，来参加。这个牧师有很大的怎么说呢？属灵的经历。这本书只讲他如何经历神的带领。那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讲到他的女儿啊，他的女儿因为他夫妻两个都是非常爱教会，四周围去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呢，可能因这个缘故呢，没有时间多照顾他的孩子啊。他有个女儿，在他成年18岁的时候开始，他就说我不要再信我父亲的神，他反叛，就反叛期嘛，10几岁哈。他说我不要再去教会，他也不愿意在家了，他要离家出走，他离开家，他出去做那些当时年轻人梦想要做的事情，他出去做所有这些的事情。这个的牧师跟师母在当时非常的难过，一方面他们要牧养这个教会，有很多的工作他们要做，那在那个地区有很多人因着他们缘故也信主了，有很多的事情等着他们做，但是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就这样流浪出去，离开了神，背逆了神。当时他的太太师母心中非常的难过，而且还有其他的孩子，那他就跟他的先生那个牧师说，我不要再留在这个的地方了，这个地方实在把我的女儿都吞吃掉了哈，让我的女儿都迷失了，我不要再留在这样一个的地方。心中有很多的挣扎，非常的痛苦。当时这个牧师也很不容易，因为什么？因为一方面他要照顾教会，一方面呢家里面又有那么多的tension 在当中哈，他女儿又离家出走，就出去了，又过一些那种不好的生活。他心里面每一次星期天要去聚会的时候，都有很大的挣扎。我还要不要去做牧师？我应该做牧师，还是怎么样？他每一次都很大的挣扎。有一天，他们的教会有祷告会，那个师母没有去，他在家，这个牧师去了。那个祷告会是在晚上，那个牧师去到那个祷告会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在哪里准备祷告？突然间，他的副牧师就对这个牧师说：“他说牧师，今天我们不为别的事情祷告，我们今天单单为你的女儿祷告。”这个牧师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那就在哪里跟这些弟兄姐妹一起呢，在那里为他的女儿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过程里面，这个牧师感觉这个祷告根本就是在那里打仗，因为大家都好像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好像这个魔鬼要把这个女儿吞吃掉一样，所以那个祷告的过程里面，整个的会众都在那里为这个女儿 的回转，拼命的祷告。完了之后，他回家告诉他的太太，告诉他刚才祷告的情况。他说，他用一个字来形容，他说刚才祷告的地方里面像什么？像一个产房，生产妇女生产的地方，产房。为什么？好像在那里都在呼喊着，好像这非常痛苦的挣扎的那个声音，就好像那个妇女在生产的时候那个声音一样，那样的痛苦。但是他对那个师母说，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属灵的征战已经打完了。他的师母说，你说什么？他说不知道，但是我感觉这个属灵的征战已经打完了。过了两天，在早上这个牧师还在刷胡子准备要去教会工作的时候，他眼见他的师母在楼下说，你快来，我们的女儿回来了。这个牧师下来看见他女儿在这个他们的 kitchen 啊，这样女儿见到父亲就跪下来，他对父亲说，向他父亲认错，他说我错了，我犯的错得罪神也得罪你，讲了认错，讲了一个他的一个的心情。那个牧师还没有时间来问为什么他会这样的时候，这个女儿突然间就问一个事情，星期二的晚上是不是有人为我祷告？那天他们祷告会就是在星期二的晚上。但牧师说，他的女儿说，因为哪天我在他也不知道是睡觉还是忘了，他说我哪一天的晚上，我突然感觉到一个非常恐惧恐怕，一个非常害怕的一个状态，我好像看见魔鬼就要把我拉进去，要掉进深坑里面去，但是突然间我感受到神从我当中把我拉回来了。他说哪一种的感觉让我真真正正看见神是怎么样一个慈爱的神。他就回转回到家里面去。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个特别一个怎么说呢，没有什么唯一的一种的经历的一个的故事。其实在圣经里面，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充满了都是这样的一些的故事。当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征战就在那里停止了。今天我们面对很多属灵的征战，为什么我们内心有很多的一些的自责也好，一些的挂虑也好，一些非常的不安也好，因为我们不单是我们生活所给我们的压力，其实是魔鬼撒旦又透过这些的东西要让我们离开神。当你面对这些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挣扎，我告诉你，你不会赢过来的。你顶多你不倒下来已经了不起了。你真正要胜过的是因着你 submit， 你伏在神的底下，让神来为你去征战。所以摩西亚伦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下面这个约书亚就打胜了。祷告没有办法祷告下去的时候，约书亚就败了。因为这个是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因为我们进入了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是与这个世界为敌的。无论是价值观，无论是看事情的方法，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遭遇，我们都要以着神自己的国度为我们的追求。但是我告诉你，你必定不容易的。如果你靠着自己的血肉之体来去面对这些的话，我告诉你必定会失望。所以用真理，用神的公义，用神自己给我们一切的装备来抵挡。但是最终要胜利，要得胜的乃是因着祷告，神为我们去征战，来胜过这一切。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 因着保罗的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面对一场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要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用尽各样的技巧、方法、诡计，把我们从你的手中夺去。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应许当我们在你的掌管、你的手中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的势力能够把我们从你的手中能够抢去。你告诉我们，你已经把那么重要的装备赐了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话，因着你所给我们的这些的属灵的装备，我们来抵挡魔鬼撒旦对我们生命的攻击。更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这些属灵征战的时候，无论是在家庭的里面，无论是在这个的工作的层面上，个人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靠着祷告，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求主你也保守我们，让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得着荣耀。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引领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